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六节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。好，我们要问一下，我们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昨天问过哈，我在想说，如果第一个，我们可以因为律法知道我们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，就是因为一个人如果很诚实的，当然也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下，他试着要去遵行律法上的话，他就会知道人没有办法照着律法来称义，因为律法实在太严格了。我们因着律法，我们可以知道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。就跟底下第十九节，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。我们也一再强调，没有丝毫的意思说律法不好，我们不敢也不应该，因为律法是极其美好的，但是用在称义的事上却是错误的，看起来也很奇怪哈。简单说吧，好像钻石是很好的东西，钻石用来当食物就是错误的。但是律法不应该这样，律法应该本来就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嘛，是没有错，可是不管是人间的法、道德的法则哈，包括我们在堕落以后还会有的，以及神原始给我们这个法则哈，都是太伟大而让人没有办法去称义的，没有办法让人喜悦我们，没有办法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的好的，就是钻石很好，不能当食物。律法很好，不能叫我们称义。我们因为律法本身的很好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称义。那我昨天也讲过，也许我们也可以从以色列的历史、旧约历史和新约耶稣的生平，就是保罗这些读者里面，他们应该也可以知道，就是以色列人在行律法的事上完全失败，以至于他们每行律法就惹上帝更大怒气，当然不行也惹怒气，行也行惹神的怒气。好，那可能在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可以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了。就是你发现，哎，那这也是很多我们讲到当然常提到，但是大概还是没有太注意到那个切实性啊。就是怎么耶稣一方面声称自己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。有这么大的权威啊，另外一方面，怎么他总跟妓女、税吏、罪人在一起呢？或者是常常跟他们很亲近，这是很不寻常的。然后他又对当时比较上流社会，特别是宗教阶级有很多的反感。我是觉得很多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啊，也会看到这一点，然后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有个错误的解读，就是耶稣是帮穷人讲话的，耶稣是帮受苦的人讲话的，耶稣是讨厌那些领导有权势阶级的。我觉得这种心思、这种态度、这种解经是很不正确的。好像耶稣就是替一些弱小者在讲话，是一个革命家一样的。我觉得如果我们再看耶稣生平，不是这样。耶稣亲近罪人的，或者是责备那些比较义的人的那个重点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凭律法不能称义。你不要把它以为说，哦，我们凭我们的贫穷就可以称义，这是很多人喜欢这样讲的。没有，你的富裕和贫穷都不能叫你称义哈。就好，我们行律法没有办法叫我们称义，因为律法实在是太高水准了哈。好，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。当然在旧约的时候一样是凭着信心啊，像希伯来书从亚伯开始都是这样子，只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临到，让这个真理显得更清楚哈。那这对保罗来讲是真的，那是特别真实。怪，我所有的那么好的道德哈，尤其是腓立比书，他讲我所有这么好的东西原来都搞错了啊，是因为他的怜悯我相信了，他怜悯我，他拣选我，我相信了。那其实彼得、约翰那些早期的门徒应该也有同样的情形啊，他们也应该同样的知道是信了耶稣，虽然他们信的时候也糊里糊涂的，但神的恩典也临到他们了。 我想他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，除了听这些比喻、听这些道、看这些神迹、跟随耶稣，有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困惑之外，我认为耶稣的那个信息和他这位独特的地方，还是吸引了彼得他们哈。就是我们好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觉得有个跟随的对象，而不是找到了一个。我们今天也是流行讲的属灵的导师啊，然后每天给你什么功课你去做哈。我觉得有些人跟随耶稣也是这样想的，把他当一个属灵的导师。我始终要强调，耶稣不是我们属灵导师，耶稣是我们救主。那么当然就很次要的意义也是属灵导师，但是他是拯救我们的，他是我们是完全瘫在那里没有什么用的，他来拯救我们。我觉得门徒在跟随他的时候，应该在不断的困惑和最后十字架的破碎当中，他们应该特别是耶稣的复活，他们知道跟上帝的关系好，就是其实是因着他的恩典，接受他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自己这一面的。好，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这些话看起来，尤其这句话哈，就是十六节。乃因信耶稣基督，这第一个信耶稣基督；第二个，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，这第二个；第三个，因信基督称义。一句话里三个信基督，很啰嗦，就好像是不该讲的啰嗦话。但是，保罗是强调信耶稣的重要，尤其是第三句话，第二句、第三句那么近，就都近啊。信耶稣基督，他在讲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就多的就是称义两个字。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起来了。哦，各位，这也是我们想一想了，我们信耶稣有没有跟上帝的关系更好嘛？那还我们有没有更喜乐、更平安？还是我们因为信了耶稣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疏远了吗？我们的服事叫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疏远了、亲近了、紧密了、害怕了啊？我们因信耶稣称义了，被上帝肯定，我们也喜悦他。我们不因行律法，你再走这条路，就是你没办法称义，你天天在定罪里面哈。他再强调一次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这句话是诗篇143篇第二节的话，因为凡活着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，我们的肉身在神颁定律法的时候，甚至在没有堕落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来称义哈。律法是非常好的，但是那是在信心之下来行的哈。第十七节这句话又难懂了，各位，这三节哈，十五到十九啊，都是尤其是16、17节18都很头痛啊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，这句话应该是对的。我们寻求在基督耶稣里面称义，我们寻求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关系好起来，我们寻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跟上帝、跟人、跟万事的关系好起来，跟自己的关系好起来。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。要想要得到称义，这句话是对的。第二句话，却仍旧是罪人。解经家各有不同的看法啊。我也是跟随比较主流的哈。这句话也是对的。什么叫这句话也是对的呢？当一个人寻求在基督里称义，也就是不寻求在律法里称义的时候，是会被犹太人。甚至字面上来看，摩西的律法说你是一个罪人，因为你不想要从律法里称义，所以你是罪人。就是第一句话是对的，第二句话也是对的。注意，他这也在回答那个犹太基督徒的那些攻击啊，就是说他轻看了律法。我们是在基督里称义的，我们承认这样寻求义是会被你们看成是罪人。第三句话就是错的，难道基督教人犯罪吗？ 其实在我们在这里看好像有点难懂哈，或有点绕口，可是平常不是都是这样想的吗？啊，就是一般人讲，哎呦，你只要信耶稣就上天堂了，你做什么错事跟耶稣说对不起就没事了哈，好像是基督是叫人犯罪的，一般人会这样想，我们也觉得这样推想有的时候好像很有道理。嗯，不过保罗讲的也比这个还要再深一点，我们是完全就不用律法来称义了，那人就天天在犯罪嘛，你没有律法了。各位，我们一再再强调一点，律法是好的，第二个我们再强调的，我们没有废掉律法，我们因信更坚固了律法。所以这个在教会历史上，个人和团体都不断有人在犯这个错误，有人轻看律法，有人就在今天也是一样，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讲爱的时候好像就不需要有什么律法，我们没有轻看律法，我们不敢轻看律法，我们不会轻看律法，我们更不会说我们信耶稣叫人犯罪哈。我们其实是因着相信了耶稣，我们更知道律法的宝贵，我们更知道上帝严厉的要求，我们更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爱，圣灵给我们力量，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，要更加行为生活思想都循规蹈矩，就是遵循律法。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，我们这些做的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欢，因为不够那个标准。就是我常常举的例子嘛，一个小孩子四五岁的小孩子，他天天要去打工养家，要爱父亲，这干什么嘛？他没有办法打工养家的，他赚不了那个钱的，他就好好享受父亲给他预备就是了。他会有成长，他会，但是他每继续不断的成长，那这时候在一般例子就不够了哈。一般的在我们的成长里面，我们也像诗人一样，我何等喜爱你的律法。我们喜欢圣洁，我们喜欢善良，我们喜欢对人诚实，可是我们也知道，就我们自己要达到这个标准，我们越去行，我们也越经历到，哎呀，其实还是颇多的不足哈。所以基督不会叫人犯罪，你越是相信基督，就是越领受他白白的恩典，这个白白的恩典就叫你越厌恶去犯罪，但是你绝对也在你犯罪或违反律法的时候，你不会被定罪。我通常举的一个例子，也就是你有一部非常好的车，你买了一个最好的保险，不管你的车出了什么问题，不管撞成什么样子，撞成一堆烂铁了，那保险公司都会帮你赔一个新的。主耶稣的保险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如果你真的爱这个车，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个车的话，你不会因为你有这个保险你就乱撞，事实上就是因为你很爱这个车才给他买这么好的保险。那我们是因为认识主的宝贵，在救恩的宝贵，而且知道圣洁生活的美好，所以我们就厌恶犯罪。当然我们还是常常被胜过就是了，但基督没有叫我们，不是叫人犯罪的，基督是叫人我们在今生不会，基督不会叫我们不犯罪，我们还是会犯罪。基督叫我们犯罪不会被定罪，我们犯罪知道走正确的路，会认罪悔改。十八节，我素来所拆毁的，若重新建造，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哈。就是十七、十八，非常不好解哈。也是解经家有不同的解法。我接受的一个解法就是，我素来拆毁这个，我素来就是保罗信主以来所做的事，所拆毁的就是他拆毁用行律法称义这条路，他不断在拆毁这条路。他如果重新建造，如果在犹太教的压力之下，他要重新建造，不仅是他素来拆毁这个，彼得在哥林流事件以后也拆毁这个，巴拉巴也不断拆毁这个，我们就跟外邦人讲，你称义是因着信耶稣，因着信靠耶稣，因着信靠耶稣。我们把犹太教的那一套通通都拆掉了，现在我们如果又重新建起来的话，那这证明自己是就是我这样做是犯罪的。 我这样做犯罪的，不要把它想成说我这样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犯罪，不，出尔反尔不是他的重点，重点是重新建立了按律法称义这条路。你一把这条路建好，走上去就犯罪了，因为律法实在太严苛了，你一走就是犯罪哈。第十九节，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神活着。这句话也不太懂啊，这些啊都是我想聚会所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讲，尤其讲那个死哈，与主一起死啊，他们很喜欢用一些生理上的字眼啊，吃主喝主跟主死哈，这有点神秘，不太容易懂哈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懂不懂哈。那保罗也用这个话，我向律法死了。嗯，什么叫做向律法死了？这当然，各位如果回去看哈，在罗马书第七章也讨论这个问题，就是，死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一个办法。就用法律的观点，大家都知道，法律对死人没有任何要求的能力，死人不能去坐牢了，死人也不能被枪毙了，死人也不能还债了。在法律上面，事实上你不懂任何法律，你也知道嘛。如果有一个国家说死了还要还债的话，也没有用嘛，那是国家立一个神经病的法。你死人，法律那么有权威的，没有办法延伸到死人身上，死了就没有用了。那各位，我们不可能死啊，我们又不会去自杀，那我们基督徒也不是求死的。那像律法死了哈，我们只能根据保罗在其他地方讲的，圣经在其他地方讲的哈，我们先不讲我因律法，就是我向律法死了，是我与基督同死的意思，或者是你讲早一点是，基督被律法钉死了，基督为人的罪，为我们的罪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被罪人钉死了。这个是一个错误，这是犹大的错误，出卖耶稣，这是比拉多的错误，是懦弱，这是工会的错误，嫉妒，这是错误，这是邪恶，把耶稣钉死了。可是在这人的一切错误里面，神借着这个错误成就了一个救恩，就是他代替也代表我们的死。各位，这些都其实就是这都是我们从小哈布道会啊，儿童主学我们都在讲的，只是这个哈，如果你能够把它弄更清楚一点，每次更清楚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就更有力量，因为这不是光救人信耶稣而已，这也是我们基督生活要很有力很有盼望的一个地方。而各位，我想我们都知道吧，那个律法实在对我们很控告我们呢，我们很痛苦啊，包括在教会里面，教会里面有教会的律法，我们不要说信友堂给我们什么规定，我们自己也会想嘛，我们好像都应该是5点半下班，最好是8点半再下班啊，那么晚一点，同工都那么辛苦，我们要多做一点。然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也就是日以继夜的勤劳致死嘛，这才是一个好的表率嘛。那我们每个都是，我看很多啊，好多姐妹，昨天有人 email 什么得什么病，有什么征兆，我看我们都有哈，就是你很辛苦啊，都是过劳嘛哈，然后过劳而死，我们好像就觉得这比较英雄一点，如果有人在办公桌上睡死，那很糟糕的，就我们是这样。然后稍微舒服一点哈，不瞒各位说，我也是碰到过很多嘛。哎，两个人出来干嘛？哎，有一点事啊，讲到最后就去看电影，好像就很多罪恶感哦。我去刷福音担当就没有罪恶感，看电影就有罪恶感，好像我们活在世上就是很辛苦。然后如果你真的去看电影也是哦，那是一个福音电影，带人家归主的，好像我们就被很多定罪，然后我们又要有榜样，这是服事啊。然后家里面也是一样，你是不是一个好丈夫？这些都是律法。那如果保罗讲的是我们根本不要那些律法了，我们根本不要婚姻了，这些都不要了，这些规矩都不要了，这个也不一定就是后现代，以前人也都提过了。 那当然我们知道不是解决办法，也不是保罗这样说的，律法不能废掉。那当保罗说我向律法死，那什么意思嘛？就是这听起来就是是年轻人要自杀那种，我向律法死。我们也只能再讲一个答案了，就是重复这个答案，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为我死，这个巨大的我欠了律法，欠了上帝的那个债，不是过去犯罪欠了而已，而是以后继续那个要求我会欠的，那个不是我这个人，我只要活着我就没办法做到，我要向律法死，这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替我们承受一切罪恶。我绝不再用我自己的能力，我是一个死人，来完成律法，当然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，仰望基督在十字架为我做的。这个爱和圣灵的大能，让我们可以向神活着。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否则你就是在一个很恐怖的神的底下，那非常害怕。好。我因着律法，我也再讲一下，我因着律法是，我因为认识律法，我就知道我不能够照着律法来达成这个标准。如果我可以画蛇添足的话，就是我因着律法，也因着信心，我是因着信心，我就知道，我可以就向神活着。也有很多例子啊，我想到那个，是不是就是 C.S. 路易斯有一本童书里面，好像是《银椅子》里面那一段吧。那个小女孩，她口渴死了。那么，有一条小溪，她走过去要喝那个水。那么，她那个小溪旁边就是那只大狮子。她不敢过去。那个狮子就是 Aslam， 当然就基督嘛，她不敢过去。那后来等了好久，他说我想喝水，那艾斯顿就说那就在我的脚掌底下这个地方最好喝。他说那小女孩就想了一下就说我去找别的溪水。艾斯顿说其实他不必问，他就应该知道没有别的溪水。他说那我就不喝。艾斯顿说那你就要渴死。到最后他就必须在狮子的巨掌之下喝那个水，当然喝得非常舒服。就是如果我们传福音能把这一点表达出来是很棒。我觉得人的口渴不需要我们传福音，每个人都渴得不得了，很痛苦。那基督的严厉或者是上帝律法里面表达出来的能力，那个权力和可怕，那个我们可以多讲，让人知道人真是得罪神，神是无比圣洁的。可是无比圣洁的神却在你顺服他，你趴在他底下好像就被他要吃掉的时候，你那样对他的顺服，你可以喝到最好的水，生命的活水，信靠十字架上耶稣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一个自由平安的心，给我们一个爱主尊主伟大的心，主绝对的顺服你的权柄，绝对相信你的恩典，主这需要你圣灵继续的光照恩待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